时间彼此互相观视所有之道。我们的有情时间就是生命，生命不仅只是人的生命，也包括其他各类众生。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七时间，就是物质时间。有情时间跟七时间是互相依赖的生存，是互相依赖，彼此关系。我们假如说的更明白一点说，整个宇宙之间没有孤立存在的东西，就是说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，它都是彼此关系对待而生起而存在。所以《大阿含而救三经》上面说，此有故必有，此生故必生，此无故必无，此灭故必灭。我们世俗世间所用的一切名词，认真的讲，都不是单数的，都是复数的。我们说物欲，当然是色受想行识；我们说家庭，那包括着先生太太、儿子女儿，三代同堂，包括着更多。我们仔细想想看，一切名词都是因缘和合的，学叫因缘啊。我们说，我们想想看，找那个不是因缘和合的，那么我们讲黄金，黄金是很纯的黄金，那些不，你没有见过1000的黄金。都是999，都是99。为什么？它里面有杂质，并且说是，如果这个黄金它的本质就是黄金的话，它是一块就永远是一块，是一片就永远是一片，不能够变化。而那个黄金，你要做成耳环就是耳环，要做成戒指就是戒指，所以它也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。我们可以说，在世界上面找不出独立存在的东西。那么因此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相对世界，同时这个世界上面不但没有独立存在的东西，也没有永恒存在的东西。我们说那个什么呀，自从盘古开天地啊，山河大地都存在。那这个是盘古开天地到现在，我们就说是5000年、10000年、50000年、100万年，说多少万年，老实讲，在宇宙里边来说，那都是很短暂的。所以说，没有永恒存在的事物。缘起的就是有了这个才有那个，有了那个才有这个，一切是互相关系、互相依赖。有了我们这个肉体，才有精神依托的所在。有了这个精神，精神跟肉体的结合才有一个人。如果精神跟肉体分离，那就变成了识。以我们现代的知识来说嘛，附着知识来说，精神跟肉体分离了，肉体变成事实了，精神作用变成什么？变成第八来夜识、中阴身，中阴身还要再去投胎。那就是说五蕴分离了，四大分离，五蕴也不和合了。所以说佛陀以为世间一切事物，包括精神作用的心识跟物质构成的外境，都是有相对的因素条件，互相对待的因素条件。这个是什么？就叫做因缘。这些因素条件互相关涉对待而生起，生气的时候是这样，那么它的存在或者它的变异或者以至于幻灭，也都是由于因素条件的互相对待，才有这个生住异灭。由于诸法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，不能够决定自己的存在，要有相对的因素条件来决定，要有相对的因素条件来决定他自己的存在，所以诸法本性是空，也就是佛经上面常说的缘起就是性空。我们说诸法没有它固定不变的自性，自性很难理解， 性跟知这两个字啊，我们不是常常说什么东西性知，性跟知连在一起，性也就是本质。哦，一切法它没有它单独存在的本质，都是有很多东西组合而成，就像这个，就像那个厨子一样的，它是组合家具，它不是浑然一块木头啊，就造成那个厨子，这一切都是组合，世间万法都是组合，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也是组合，中华民国政府也是组合，联合国也是组合，一切都是因缘相对的组合。什么叫做自性呢？本来如此，永远如此，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使它变更的，这个才叫做自性。自性简单的说就是固定不变自性，我们所接触的法理变性一辈子也接触不到，接触不到永远不变的东西，我们所接触的都是会变的东西。什么是永远不变的？真如是永远不变的。真如是什么？真如就是永恒不变的真理，就是简单说拿佛经上面的话来说就是空相啊，空相就是空性啊，说来说去还就是空性。我们般若心经上面不是说吗，是诸法空相，那个相当性是解释法，是诸法空性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它是永远不变化的，它不是生灭之法，那才是永恒的存在。凡是能够变化的都不是永恒的存在。好了，我们再往下再看。缘起法观是对待的一层关系有两种，一种是同时一层，一种是不同时意识的一层。意识的一层关系就说是是生故必生，这一个生了那一个也生了，哪个才生出来？有了父母就生出儿子，有了儿子结婚以后呢就生出孙子了，是生故必生，是为因而必为果。但是同时的一层关系呢，就是所谓此有故必有，这一个是主而那一个是从，此为主而必为从，这个差别是个因缘和合，许多因素条件，但是呢这个知的质量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原因，这个就是知为主而必为从。我们说种西瓜，拿一块西瓜种子种下去以后就结长出了西瓜瓤，西瓜满结出西瓜，那个西瓜种子是主要的，室外的土壤、空气、阳光、水分等等，那个都是次要的。所以说在因缘里边有主有从，有主要的有次要的。但是这一种因果主从的关系不是绝对的，换一个观点来看，因果主从又可以颠倒过来。我们说我穿的衣服是什么做的，是面纱的，还是绸子吧，是丝制成的，或者说是面部衣服嘛，是布制成的，布做的衣服，布从哪里来？是面纱制成的，面纱从哪里来？那么由棉花里边抽出来的，放出来的，那这样棉花是因，面纱是果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面纱是因，布又成了果，再换个角度来看，布是原因，以后又成了果，一层一层的，它是因果相续。所以阿含经里面这样说，譬如三路离于空地，辗转相依而待树立，若取其一而亦不离，若取其二一亦不离，辗转相依而待树立，十缘明色，明色缘识，亦复如是。不错，这个地方说的重点是我们五蕴祸合的人，五蕴祸合的人要有一个精神的主体，就是识。除了精神主体以外，还要有一个物质性的身体，就称为明色。 十愿命色，命色愿食，这样组合起来就成了一个五蕴色色之真。凡是组合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，那么因此我们这个人呢也不是真实的，可是我们自己以为啊，我就是我伟大的不得了，我是实实在在的存在。这个就是说呀，为什么佛陀强调诸法无我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三，我们拿三根筷子树立在这里，它能够成一个三角架，你拿掉一根，另外那两根一定倒，你拿掉两根，这一根也一定倒，这个就是表示世间万法一切都是互相依赖的，互相支持，而没有能够不依赖不支持的单独存在。所以经文里边说食缘命色，命色缘食，命色又称五蕴，就是构成有情世间跟其世间的五种因素，也可以称为五种原料、五种元素。有情就是众生，众生是众缘和合所生的这些生命体，牛马猪羊猫狗，这一切统统称为众生，小至一个昆虫蚊子蚂蚁都是众生。但是在这个不计其数的众生里边，是以人为代表，因为佛陀是由人称呼，他是为了人的生老病死的苦恼而他出家修道，所以说到佛法，我们以人为代表。那么有情就是五蕴和合的生命体，而此生命体的生死流转就是佛陀说正悟的缘起。在缘起里边呢，有两种，内缘起就是我们生命流转的缘起，就是事而缘起；外缘起就是世间万法兴起的缘起。所以佛陀说，佛陀最初正悟的缘起是事而因缘的缘起，我们生命流转的缘起。所以佛陀在经典里面说，我做道场但通达事而因缘法，这事而因缘法就是佛陀说正悟的，是佛事而因缘也好，世间万法生起的缘起也好，这些法不是佛陀创造，也不是佛陀指定。大智度论上面引用佛陀的话说，我不着事而因缘，与人亦不着，有福无福，生因缘老死，死法成定，法主法界之法成定。世间万法是因缘和合而生起的，我们生命流转是十个因缘，十个环节在一环扣一环的在循环，缘起因缘和合这一种法，基本上就是宇宙间普遍的一个法则，没有例外，普遍就是没有例外了，普遍的法则就是整个宇宙间的一个天体运行，大至天体运行，小至一切一切的万法的生死一灭，都要根据着这一个法，这一个原则来运作。这个原则里边没有人情，没有例外，不能够说是说说人情它就可以改变啊。我们法院里边的法可以送贿赂，可以说人情，可以通过财权来影响宇宙间的法，天地无私，天地无私是我们中国话，不是印度话，但是我们要是跟这个佛陀的缘起运结合在一起的话呢，缘起没有死，没有死。也就是说，缘起具体说，可以说是因缘果报，因缘果报。有因有缘，我们说因缘生起，因缘生起是什么呢？生起了果，因缘果，这个就成了因缘果三个了。这个果对于因来说就是报，因此说缘起法就是因果法，就是因缘果报。因缘果报这个法呀，没有死， 不能够徇私，没有人情。所以说世间好多人不信因果，到底有没有因果？那怎么没有因果？一举一动一切一切都是在因果里边，任何人逃不出这个因果之网，并且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说是以财权来影响，以金钱来影响，以势力来影响，通通不可能。因为它是宇宙间的法，不是人间的法。因缘和合大智度论里边佛陀这样说了，我不做是因缘，与人亦不做，有福无福，这个生因缘老死死法常定住。这个缘起法不是佛陀他制造的，还是他颁发的，还是他这个制定的，基本上就是宇宙间的法，不是任何人说能够造的。佛陀他只是证悟，而不是制造。因缘和合之法是许多因素条件组合而生起，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化，这一法本身就发生变化，不能恒常的存在。为什么它发生变化？我们说我自己做一个小本生意，我能够啊努力的去做，当然了万法无常，也不会长久，因为也受到外界的因缘的影响。但是如果十八个股东组合起来啊，那变化的更快。创业的时候啊同患难，大家都共同努力，一旦赚钱了，你看吧，真要分家。为什么大家彼此不信任了？你赚的多了，我赚的少了，这一切都是因缘。因缘就因缘之法不能够永恒存在，所以无常就是一个必然的例证。世间一切无常的绝对的必然者，一切无常。你说我们组合一个家庭，先生太太是这个俊男美女，先生的事业很如意，太太嘛也这个好像是很优秀的女性，这么美好的家庭。那么男孩子女孩子读国中的读国小的能够长久如此吗？总会大人要变老，小孩子要长大，总会小孩子长大以后要离开家庭，那这个都是必然的，没有办法说是维持这个原状永恒如此。世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维持这原状永远是这个样子，而它不止一下变化，刹那刹那，每一秒钟每一秒钟的都在变，一秒钟一秒钟的在变，这个叫做刹那无常。所以任何事物都是关涉对待而存在，其中没有一个固体的自我。例如五蕴祸合的人，既然是五蕴祸合，到底哪一蕴是我呢？认真的说，哪一蕴里边都没有一个我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诸行无常，要是说世间万法皆无常。什么是常？常者谓有此万法无常之真理。万法无常这四个字是永恒的，是常者。万法的本身都是无常的，因为都是因素条件组合起来的。同时另外一个诸法无我，我们说我是五蕴祸合，既然是五蕴祸合，到底是色蕴是我，还是受蕴是我，还是行蕴是我呢？如果说色蕴是我，那么我只是一个肉体，我没有精，我没有精神作用，没有灵魂，那么我就成了一个尸体，尸体就是没有精神作用的一个肉体。那当然，那我不愿意做尸体，我愿意做一个活人。那么做个活人，究竟是哪一蕴？色蕴、受蕴、行蕴、想蕴、识蕴，五蕴里边没有一个蕴是我，而这是必须组合起来以后，这五种东西组合起来了，我们说这个主。会走，好，那现在我们给它拆开，拆开以后啊，哪一样东西都不会走，只有组合起来才会走。我们开的汽车一转速速开了，好，你给它拆成零件以后啊，哪一样东西都不是汽车， 都是定见，必须祝贺以后才能够叫做启齿，他才会懂。那因此说，不法无我，凡是因缘和合之法，里边没有一个我。即千见令见里边没有哪一样东西能够代表启齿，三无见令见里边没有哪一样东西能够代表眼睛，必须得组合起来以后才成为眼睛。那么一切都不是真实的，都是一种组合之法，就是因缘之法。所以这个无常与无我，基本理论上说，它就是缘起的假设，也就是缘起是缘起的理论是建立在三法印的架构上。三法印就是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生灭念念生灭。而在念念生灭里边呢，这个光阴就这个消失。我们想想看，我们这个心识什么时候能够停下来不想？不可能，我们有心识也要想，因为这五蕴里边还有个相蕴的。星期的，有几天的，有朝生暮死的，类别太多。我们认为呀，这个一辈子啊，送个七八十年、八九十年，那其他的寿命啊，那个比如狗最长的寿命是十八年、二十年，好像马也差不多，但是猪的大概三两年养肥就会杀掉了，那个蚊虫。大概就在这一个县里面，它能够有个三两个礼拜的寿命，而还有很多昆虫啊什么的，当下生当下死。我们看到像下大雨的时候啊，忽然之间窗子关得严严的，不知道从哪里来那个大翅膀的盲虫在飞，转眼之间天晴了，下面落一地，落一地那个翅膀跟尸体，这个宇宙间的生灭变化不可思议。就我们说现在科学进步，我跟诸位讲笑话，我今年夏天去年夏天我也见，我到河南郑州临离开的时候，在飞机场买了这个他当地的土产了，拿那个枣啊，枣外边加上芝麻了什么了，当地土产，回来以后一吃不好吃，就装在一个那个密封盒里边。所谓密封盒嘛，就是一盖上那个盖子很严很严，一点都不透气的。结果几个月以后啊，无意中一打开一看，呜一下飞出了好多有翅膀的东西。奇怪不奇怪？它究竟是怎么生出来的？不知道。我们到野外去，你看那个石头，你一搬开一看，下边就有生命，不可思议，排卵、石化、死生、流藻，一切不可思议。那么一气无常就是我们一气的生命，一气无常是由刹那无常这么累积起来的。诸性无常的性，狭义的说是念念心灭的心性，广义的说就是五蕴中的性蕴，万法生灭变异的性，宇宙之间一切都在性，天地的运作是性，我们心识的生灭是性，一切一切都是在性，而没有静止的。凡是事物与极端的时间内发生变化的，莫如我们的心念。什么变得快？我们的心念变得最快，转眼之间就是一个念头。所以《宝玉经》上面说：“此妄心如流水，生灭不暂止，如电，刹那不停。”其实万法千流不息，不仅心识为然，我们生理上的色身也是如此，毛发皂荚的代谢，血液淋巴的循环，全是片开不停的。时时开开有新的细胞生起，时时开开也有老的细胞死亡。十岁的我全然不是五岁的我，三十岁的我也全然不是二十岁的我。所以佛陀在佛经中说一见不再见，那我们听着不懂，一见不再见，真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今天跟你见个面以后啊，明天再看到你时候，你不是你昨天的你， 因为你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，我也有很大的变化了。我是做医生的，那你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病人患贫血，我们给他输血，那只是指标不是治本。你给别人的血抽出来输在他的血管里边，当下他的血液里面有了红血球、白血球、血小板都有了，但是那些东西都有寿命的，一两个礼拜、两三个礼拜，到时候啊，如果你本身没有新的血球继续制造出来，你的脾脏、你的骨髓不能够制造新的血球，这些老的血球逐渐的死掉以后，你照样贫血。所以说，这个都是血球会死亡，我们细胞会死亡，我们身体上这个头发该些日子就要剪，指甲该几天就要剪，一切都是新陈代谢，都是在新的不停的在制造出来，老的不断的在消失，新陈代谢。所以说五岁的我绝不是一岁的时候过，因为整个变了。三十岁的我也绝不是十岁的我，因为三十岁的我的细胞肉体啊，绝对不是二十年前那些细胞跟这个肉体。遇见不再见，我们今天见面，明天再见面，你也变了，我也变了，交背飞骨，我们两个人擦肩而过，擦肩而过，再回头一看啊，这个就是说这个无常太快了啊。事实上我们是感觉不到的，不过在理论上面说，两个人擦肩而过，再一回头的，你的身体也变化了，我的身体也变化了。虽然这个变化非常微小，但是事实上它已经有了变化了。孔子说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涉昼夜。”这是指在船上，他站在那个河边看着，哦，流水就是这么流去啊，昼夜不停的流，不再回来了。事实也是如此。禅宗语录上面说，婴儿垂发白如丝，这个都是无常的主角。那个小娃娃绑着两条小辫子，转眼之间就变白了。这个时候转眼，那是不是以我们肉眼来看啊，以法眼来看的，很快就黑头发变成白头发了。在诗人的笔下，无常的句子不胜枚举了。像曹孟德曹操断歌行，他说：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”这个地方掉了个人字啊，少了一个人。人生几何？去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哎，这个人呐、啊，人生到底有几何嘞？去日苦多就是生命的无常。杜子美的《离乱思》他说：“死难年纪事业空，兄弟羁旅各西东。田园寥落干过后，骨如流离道路中。”这是指着战争时代，一打仗，这个家也被毁坏了，兄弟啊，这个东奔西走的都遇不着了。那么这个骨如流离的，就是聚散不常。李白的诗啊，月中阑谷，说越王勾践破吴国，越王破了吴国，破了勾，破了吴国的夫差，勾践破了夫差，越王勾践破吴国，满朝文武尽瘾矣，大声仗回来了，大家当然这个都很高兴了啊，尽瘾矣，穿的都是皇帝赏的新衣服，宫女如花春满殿，至今未有鹧鸪飞。为什么越王的宫殿要荒废了，成了一片荒凉的残垣断壁，只有夜鸟在飞。那么有宫女如花无花到鹧鸪飞舞，就是盛衰的无常。刘希俞的《乌衣巷》说：“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下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东晋时代，王家、谢家是南朝的最大的两个家族，家里面的官员不计其数，皇帝都是靠着他们这两大家族来扶立起来的。可是呢，转眼之间多少年，多少年一过，王家谢家的每年来的燕子啊，飞到穷人家了，那就是王家谢家都衰败了。这个也是世事无常。无常不仅是有情心事的生灭和社会认识的变迁，在物质世界也是如此。 譬如说我们讲堂里边使用的桌椅，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桌子，去年前年我在这边讲的时候都是这一套桌子，那么明年后年的可能仍然还要使用，看起来似乎是长久的，事实上他们正在刹那刹那的变化与讯号，肉眼可见的，比如说木料被重组了或者腐朽了，肉眼不可见的构成木料里边的原子，里边原子核外面的电子正以光速围着原子核在旋转，那么原子是如此，是这样啊，微宇宙是这样，天体的运行又何尝不是如此的，时时运行，功成则退，这也就是天，这也就是前流代谢，世间一切都是前流代谢，黄河后浪推前浪，这个是新陈代谢，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，因为后一代又后一代又上来了。用以上种种实事看来，有情的生老病死，万法的生住异灭，世界的成住坏空，全是刹那刹那的潜流变化，何尝有成住之法。苏东坡赤壁赋里面说，说到万法啊，万物啊，万物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在天地万物曾不能以一瞬，自它变化的一方面来看，一眨眼天地一切都已经发生变化，那么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的，在万物与我皆无尽也。如果拿佛经来解释他这两句话，自其变者而观之是现象界，现象界我们看天上的云，你一眨眼那个云就又变成一个形状一个样子了，这是指的是现象发现，自其不变者而观之指的是法性，法性永远不变，那所以说万物与我皆不尽也，永恒的不变，指的是法性。金刚经最后边那个六如记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宇宙间的一切人事万物生灭变异，如梦如幻，如泡如影，如露如电，这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宇宙万法无常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而我们的错觉，我们只想在这个无常里边抓住常，让它永恒存在。我们从这个诸法无我里边啊，只想有一个真真正正的我，有了我，这一切啊，企业、财产、名誉、地位，统统是我的啊，并且我希望它永久存在。哪有永久存在啊，都是白忙一阵子，老实说不是白忙一阵子，白忙一辈子。岂知世间金银宝，皆如全看数十年，一切一切特别是财产方面，我们只有管理权而没有所有权，我们这一辈子啊，为房地产啦，为事业啦，一直在忙忙碌碌忙忙碌碌，到最后啊，这管理的告一段落了，我们走了，不知道留给谁说到无常啊，就是我们感觉到什么呢，悲伤悲观。哎呀，无常万法无常，什么事都是无常，张家那个老太爷死了，哎，万法无常，李家的生意倒闭了，哎，万法无常。其实无常的两个字是东西，不是悲观，不能够指着坏的一面，好的一面也是无常。说到无常，我们感觉到悲伤悲观，其实不然，由存在到坏灭，由生长到老死，由生到衰，由聚到散，固然是无常。可是我们如果反过来说呢，由无到有，由空无到生起，小孩子由幼小到壮大，那么这个又衰，做生意的又很做得很不好的，到以后啊做得很好，以至于有利到合，这也是无常啊。余云不由说非，何由说行， 这个续法就是这样说的，旧的不取，新的不来，这个茶杯一时时候崩打碎了，你不要懊恼，不打碎你还舍不得卖新的的，打碎没有用的了，只好再去卖了嘛。这个就是说呀，不用说废，何有说新，时事运行工程者退，春夏秋冬，春天到了末尾了，夏天自然就来了，春天它已经经过它的应尽的之灾，它已经功成身退了。我们看着机关里面的人的退休，那就是他已经付出了，他也付出了他的精神劳力跟他的岁月，那么也该让周围子来让后边的人上来了吗？那么再来看，这人是说富有的人啊，有钱的，他有奢侈，因为他过着奢侈的生活就变为贫贱了。反过来说，显贵者以骄横而失去权势，有财有势的，身居高位的，既然又有财又有势，那就天不怕地不怕。我们看那些所谓权贵子弟在外边大哥家惹个祸，他不在乎，为什么？自然有人去替他来弥补嘛。真的，我要是说出这些几个权贵的人物的名字啊，有点人身攻击，不大好意思。不过真的，权贵子弟在外边惹祸生死的很多，相反的呢，本分人家还不敢惹祸生死。所以说那些没有，就是说家庭没有教育好的那些孩子，那是另外一类型，他也是天不怕地不怕，热死闯祸，那他是拿着他的生命做赌注。每天那个新闻里面呢，都有这一类现象。你看，说这个世界上糊涂人多了，一个先生跟太太吵架，给十岁的儿子砍死，给太太砍成重伤，没有砍死。他到警察局，他还说：“我本来想自杀的，不自杀。”全是糊涂，全是糊涂，都是做些糊涂事。总而言之，愚痴众生，这个就是。那么一个富有的人，他过着奢侈的生活，他最后变穷了；一个显贵的人，他骄傲蛮横，他最后失去权势。这个当然是无常的，有好变坏的。但是如果一个贫困的人，他开苦上进，啊，开苦努力而成为富有；一个卑贱的人，他发奋励志而成为显贵，这何尝不是无常呢？这也是无常。老实讲，我们朝里面的官员简直就能够举出很多名字来，从农家孩子光着脚读书上学，一直遇到现在的，都是朝里边的这个主张什么的这大官。当然这些是好的，也有同样是穷家孩子啊，好不容易熬出头了，金银财宝什么都要，贪污无比，而背后发财的也大有人在。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。好不容易熬成功了，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呀，应该是从收获的时候。所以说，如果万法常住，在富者永富，贫者常贫，贵者永贵，贱者常贱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贫穷的人、卑贱的人，他们的人生还有什么希望呢？当真是，我们说万法无常，万法就在无常。如果万法有常的话，假如说到了现在啊，斯大林还在，毛泽东还在，以至于希特勒、墨索里尼那些混世魔王都还在世的时候，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呢？亏得有一个呀，万法无常，到该死的时候他们就死了。当然我们也要死，但是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生死无关于社会大局。那些混世魔王们一死啊，老百姓就可以喘一口气了嘛。无常不是坏事，无常不是坏事，必须得万法无常。那么万法必须受因缘法则的支配，因缘祸合才有生机， 因缘相续它就存在，因缘发生变化，升起存在的法它就也要变异或者幻灭，这样才有生死六转千六变异，也必须这样才有寒来暑往阴晴圆缺的天象。如果那个月亮一直圆，我们看着一点也不新鲜，好不容易盼到月圆了，哎，月亮好圆，那才新鲜的。那么这样，所以才有寒来暑往阴晴圆缺的天象，所以才有生老病死悲和悲欢悲欢离合的人生，所以才有花开花落盛衰无常的时死，所以才有成竹坏空周而复始的时间。所以无常是宇宙间普遍的必然的理则，它没有特权，也无可规避，也没有任何例外。与无常同列为佛教三法印之一的是诸法无我印。要明白诸法何以无我，就要先明白我是什么。佛陀在出世之前，印度的传统宗教是婆罗门教。婆罗门教主张什么呢？主张宇宙人生是大梵天创造的。那么大梵天的梵就是宇宙的原理，也是宇宙的主宰。那么个人的我，是我个人的原理，是我的主宰。所以婆罗门教主张有一个常的、唯一的、有主宰作用的一个我的存在。这个在当时称为什么呢？一个个人内在本源的我，叫做阿赖曼。奥义书哲学就强调这个这种意义的自我，这个我与宇宙灵魂的大我的梵有着统一的本质，这就是所谓梵我一如。这个我是永远不变的本体的自我。当时的许多外道也以这一个我是灵魂是实体的自我。佛陀以缘起的立场否定这一种永恒的形而上的自我，所以说诸法无我。缘起法基本是否定宇宙人生不是大梵天所创造的。我们以现在的观念来说，宇宙人生不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不合理。上帝创造世界，七天之间创造世界，上帝说要光就有了光，要水就有了水。那么在他没有创造世界以前，他在哪里？他在一个黑暗里边，在一个没有水的地方，最后说得照着他们自己的形体制造了人。反正这一切都不合理。而是说后来西洋的人，也有思想开明的人是这样说，说是人类制造了上帝，不是上帝创造了世界，因为上帝是人，是人制造的了。所以说佛陀当初的以缘起的教义驳斥大梵天创造世界，跟我们现在说这个意义是一样的。佛陀说的无我，佛陀说的无我的我，指的是在这个五蕴祸合的假我之中。我们是一个五蕴祸合嘛，我们一再强调色受想行识组合成了一个我，但是在这五蕴祸合的里边呢，没有一个恒常的唯一的有主宰作用的神我。什么叫做恒常唯一主宰呢？恒常永久存在，唯一没有第二个。主宰就是说，所谓我者主宰，我就是一个主宰的作用。如果真正有一个我，我最近这个肩膀吹风酸痛，我要是有一个能有主宰作用的我，我说不要痛，它就不痛了。我这肚子饿了，我说不要饿，它就不饿了。事实上这一切都是因缘，肚子饿了是因缘，肩膀痛也是因缘，一切都是因缘。所以没有一个恒常住在的我，这个就是说诸法无我。 阿含经里边这样说，如为有众生，说你们说有众生或者说有我是在恶魔见，这个不是正见，这个是魔见。唯有空因举无始众生者，空因无因举合，只有无因举合无云火合的我，而没有一个真正存在的众生。比如说如火合种菜，比如说拿许多木材或者是其他的材料组合起来，是名字为举，就是我们组合着吃，古代是牛吃、马吃、铁轮吃，我们现在组合的是汽吃。诸因因缘合，诸因汉就是诸云呐、因为无云又称为无因，所以诸因因缘合合，假名为众生。